我大概2周我可以间隔2到3公斤。我早上晚上都会跑一次步，嗯、但是我会包所谓的减重衣，就是很不透风的、
太空衣的感觉。
对，太很不透风，就是为了要逼汗。
欢迎来到这一集运动人的 Pancave， 我是 Windy。 今天我们的客座主持人是动一动的总编辑匡玉。
大家好，我是匡玉。
匡玉也跟我们一起录了好几集的运动人 Pancave 了、嗯、那但是今天我在运动这件事情之前，想要先问你一件戏剧的事情。
好，
你有听过我们明视有一部戏叫做我的老师叫小贺吗？
没有耶、欸、
那你知道什么叫叫小贺吗？
不就是叫小贺吗？
嘿丢，怎么那么有天分、
啊、这不是台语吗？这还蛮大家都知道的、啊啊、
这个词写出来大家都晓得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我跟你说，我的老师叫小贺就是我今天的心情写照。嗯，因为今天的来宾是我的老师，而且他确实叫小贺。再来欢迎杜玉林教练。好，
大家好，我是杜玉林，叫阿飞就可以了。
阿飞、杜玉林，其实我还是要叫教练啦。
对，
一日教练，终
身
教
练。
对，因为那个玉林也是我学拳击的教练老师，我跟他学过一阵子的拳，虽然就是徒弟不才，没有很坚持这项运动，但是呢，真的也是那时候受惠挺多的，而且。教练确实也是有在我的老师叫小贺这部戏里面就是饰演这个拳击相关的一个角色，对不对？
对，因为那时候刚好公司有缺这个角色啦，然后想想说哎，刚好公司里面有一个杜玉林好像会打拳，那、不然就找他来客串一下，
而且又长得蛮帅。
没有没有，不敢不敢，
没有，本人是很帅啦。
对啊，
本人是很帅，
又长得很帅，
为什么这么客气？
就来，就又发挥专才。
对，就刚好就有演出的经验，那也很感谢公司有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变成当时全台湾国中国小最讨厌的教师。
对，很多人留言骂他哎。其实教练本身的比赛经验，还有在拳击、在泰拳这个项目上面的表现相当优异，在2015年的时候就曾经是我们中华台北代表队的选手，同时呢，在2019年的时候也曾经拿下全国泰拳运动赛事是67公斤的冠军，这是一个锦标赛。那当然就是现在也有很多的学生都是跟着教练在学习的。
我从小很喜欢运动，因为应该是家里的关系，我爸是文化体育系出身的，然后我妈妈过去也有打过空手道。那其实我们从小就对于运动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很习以为常接触。然后我大学时期其实就是在打棒球。对，就是打那个学校的球队。
好像台湾男生很多都是
对，因为以棒球为主、
真的是国球哎、
对，然后后来因为主要是在学生时期喜欢看这个格斗的比赛，那时候就喜欢看 K1。然后看了之后就觉得哇，这个站立式的这个拳腿的比赛实在是很刺激，然后但一直没有在台湾没有这样子接触的机会，然后反而是在出社会之后，然后想说诶，应该要找一个什么样固定运动的事情来做，然后因缘机会就开始练拳，然后练拳练下去之后固定练好几个月，然后教练就说诶，那你有没有想要打个比赛试试看，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打，就一路打到现在。
然后那时候真的就是训练了2年，教练开口之后训练了2年。
差不多我固定开始练习差不多是2013年底吧，然后2014年开始就开始出赛，
然后2015年就已经入选国手了，
就蛮幸运的，因为那时候可能参与这个运动的人口还没有像现在那么蓬勃啦。那其实说实在的，当时在参赛的时候其实很常看到每次比赛大概就是同一群人
一
直出现，
熟面孔一直出现。
对，
这样子不会打一打之后舍不得下手吗？想说大家都这么熟了还要出拳打你。
比赛归比赛，
对，场上对手场下朋友啦。后来下来之后大家其实都变得很好的朋友，那我觉得也是这个运动我觉得蛮好玩的地方。
不会说下来之后还记也很说你刚刚场上那拳就是说好不打脸的，
是不是、因为这个一定要打脸，
就靠脸吃饭，说好不打脸的。但我觉得很特别是说这个运动项目，就是它其实囊括的范围蛮广的，因为我不知道应该要把它定义在武术 或者是说他是在好运动，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拳击跟泰拳其实也是不一样的。而且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也不晓得，我们动一动的总编之前也是散打选手，你看又多了一个名词，散打空手道然后格斗、泰拳、拳击，其实这些它中间的分别到底怎么样？我们光讲拳击跟泰拳就是不同的，对不对？
对，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很多人都会搞错。
嗯，
然后应该说拳击其实顾名思义啊，它只能用拳头打嘛。
嗯，
对。那泰拳呢？它其实被称为是地表上最强的站立式格斗。那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可以用拳之外，它可以用脚踢。
嗯，
那另外呢，它在近距离还有两个最著名的应该说招式，就是它可以用膝盖撞，然后还可以用手肘肘击。
嗯，
对，那可以说是因为它被人家讲说是八臂拳。原因就是可以用到全身上下，其基本上所有的招式都可以用，但是它仅限于站在站立的时候来去使用的格斗技，所以这个叫做站立式格斗。
只限于在站立式使用，是指说对方如果倒地了，你就不能乘胜追击。
没错。那现在当然最多人现在最多人看的比赛叫做 UFC。
嗯，
那因为有电视在转播嘛，那这个武术呢叫做 MMA 综合格斗。那它就是倒地之后，我们可以继续在下面，比如说做攻击啊，或者做一些固定技等等之类的。所以大部分人可能现在对于格斗技的认识，应该会是在铁笼里面打的这个 MMA。然后我刚刚我们自己在练习的这个，不管是我们客座主持在练的这个散打，或者说我在练的这个泰拳，甚至 kickboxing 踢拳击，都是属于站立式的格斗。
欸，刚刚那个教练说泰拳是地表最强的一个格斗，那散打选手您的看法是？
事实上我在开始在练散打，好像变访问我有点怪，就是，
没有，散打选手可能想说哼，我们才不是呢，
没有
就是我今天就要夺回我唐家霸王枪。
我懂你意思，但是
在兵器
没有啊。其实在开始我们在练的时候也是先从泰拳开始。
真的哦？
因为泰拳其实是一个基本雏形。
嗯，
那它有很老一派的泰拳的风格跟新进一派泰拳的风格，那泰拳的新进一派风格结合踢拳之后，就开始变成现在的散打。
哦，
会有摔，加了很多摔的动作。可是事实上在古泰拳的时候，它就有一些是摔技的动作，只是并没有把它演化出来。
嗯，但我们讲说刚刚那个教练讲说泰拳它是地表最强，可是之前泰拳跟中国很多武术竞赛的时候都是中国功夫赢啊，中国功夫好诶。欸，
好，这个部分呢我怕被泡啦。
这个歌当然这个可以站很久，非常非常久。
对，因为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必须要讲说你到每个地方有所谓的地主优势，然后还有所谓的规则，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背后在操作的东西。所以你说一些商业比赛它是不是背后有操作，我倒也不是说打假拳啊，而是说它势必一定是有做一些商业配对过的，
娱乐上的效果。
对，
它一定会有挑过，不会说我今天找一个比我强非常多的人来跟我打，那我在家里被人家就是虐的话，就其实这也没什么看头嘛。
哦，
所以他其实有操作过，然后要让这个比赛看起来比较有对抗性。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商业比赛，我觉得大家必须要认知的一个问题。
嗯，
倒也不是说应该说合到刚刚客户组织这边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散打跟泰拳到底哪一个比较强？其实没有所谓的哪一个比较强。
嗯，
应该是说你在哪一个规则下面，你使用什么样的武术它会比较吃香。
對，
对，所以就像是有时候拳击选手跟泰拳选手以拳击规则在对打，那拳击选手
对
他已经会吃香，但是你叫拳击选手如果今天来打泰拳的话，那泰拳选手一定会吃香啊。所以我觉得必须讲说你不能讲到底哪一个武术比较强，而是在哪一个规则底下他会发挥的比较好。我觉得这样子解释会比较公平吧。
如果都完全无规则的话呢，就是街头格斗这样子。
这样子要讲的话，就是我可以补充的就是如果在以一个街头或者是没有这样既定模式来做的话，真的就是看个人的表现。
哦，
然后而且因为差异是在于，因为泰拳本来就是在力技上面做拳领的，所以今天基本上你就算在街头或者在什么样的模式下，你都很快可以进入到备战 打战的状态，
就是那个是可以确实实战的。
对，如果因为如果你讲说跆拳是不是不强，或是说他只能在以技击，因为你在奥运后来是用电子袜嘛，你说以技击的方式去进行，其实我觉得这样讲他也不太公平啦。那是因为我今天为了要符合这个比赛的，为了要赢，所以你这样子做训练，所以他已经变得不是接近像是格斗的需求而存在的。那他只是为了要打点，那他自然会这样子训练才能赢嘛。那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比赛的走向要这样子规定，所以他们才会这样训练。那相对来讲，他可能拳的部分就会琢磨比较少。
而且玉林教练真的是有教过学生，是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过说有一个没有学很久的女生，但是她出去旅行的时候真的就碰到那个变态还是抢劫，她就把她打跑了。
哦，对，就是这个部分也是我第一次教学我觉得听到蛮有趣的经验啊。就是我一个比较刚才四十几岁的一个妈妈，然后来跟我学拳。然后呢，他其实就是到国外去经商，然后遇到一个就是诈骗集团，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教练，我今天谢谢你教我就是打拳，然后我今天呢把那个坏人打跑，然后我吓到，因为他是用那个 Facebook inbox 讯息跟我讲，他人在国外，然后我很担心，我说：‘哎，你有没有怎样？’他说：‘我没事，他比较惨，
叫他对方比较有事，是
这样。’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你没事就好。’但我觉得我这边还是要呼吁啦，就是非得。”必要用的状况，我觉得还是对，我觉得还是先保护自己，可能先远离那个危险的现场。你不要想说，我今天真的有学过一点东西，跟人家逞凶斗狠，因为你也不知道对方可能是不是手上有凶器还是什么。
啊、可能就
其实很多人就讲说，哎、欸，我今天如果练 MMA 超强的，我如果有人今天是持刀来跟我对抗，我能不能赢？我觉得千万不要做这种尝试。那一定要。哦，先以保护自己为主，不是我今天练了这些武术，我就金刚不坏之体，不可能啦。
但那时候听到这件事情，当下可能他也蛮有学生也蛮有成就感的，教练也觉得说，哎、欸，好像有帮助到学生。
是，
其实教练现在有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反应非常的好。那时候我记得你刚开始成立没有多久，订阅人数就一直不停的攀升，很快就累积了庞大的这个订阅数跟观众，叫做力技风，大家上 YouTube 搜寻也可以搜寻得到。那力技就是刚刚教练。跟我们分享的就是站立式格斗，可是教练刚刚也有提到说，其实在整个就是武术圈里面，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看的比赛赛事是 MMA。 那为什么教练你做 YouTube 你要做力技风、啊、
我觉得分几个点来去做解释啦。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今天要做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对这个武术或是这个项目要有热情。那因为当初我开始接触这个武术就是从力技开始，从看 K1 开始。那我一直看到现在，其实基本上我就是一个 fans， 那我非常了解他中间是怎么操作，那可能过去有什么故事。那 MMA 我说真的可能我比较喜欢就是你站着就是一直在做打击的那种爽快感。你 MMA 虽然也有在站立的时候还是会做力技的应该力技的表现，但是你后面还有一些巴西柔术等等之类，那个就是我比较没有琢磨的地方。那相对来讲，我真的比较少看了、啊。那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不讲我不懂的东西。
那对于我们比较外行的人来说，到底要怎么样看懂一项比赛？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因为现在网络上的资讯都很多了、那我觉得刚开始大家一定会喜欢看那种乱拳互轰。哇，好热血啊！就是这种比赛一定是
请去看电影，
非常应该说这种比赛也是有。那我觉得有一些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就是透过这样子，我、看到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对战的时候，开始对这个武术有兴趣。那慢慢的去累积比赛的经验，当然就会看懂。那我觉得应该说台湾近几年其实在这样子的武术，不管是转播啊，或者说在本土赛事的举行，也比过往来的。频繁很多、那我觉得大家的应该说试读能力也在提升蛮多的啦、那我其实我觉得就真的是多看比赛，然后多找相关的资讯。其实我以我自己频道来说，有很多观众跟我讲，我觉得我自己也蛮有成就感，就是说因为看了我介绍这些选手或者是这些对战的故事而开始去看这个比赛，然后去认识这个比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希望 可以达到的部分。
我忽然想到一个形态，就是像现在的拳击有氧也蛮算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很受欢迎的一个项目，然后另外有很多的艺人他们都在学拳击，可他们的拳击，因为我也曾经跟教练讲说，欸，教练，我在那个就 FB 上面看到某某艺人他打那个拳好帅，就是啪啪啪啪，他是等于连击，然后都已经可能有一个套路，或者是说打得很顺，你就会觉得他是帅气的，就真的很像大家想象电影里面那种套招的感觉。我那时候还问教练说，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打到这个阶段，教练就说那是不一样的，其实他们那个都是设计好，你去记每一个动作，
是就是说这个叫做节奏拳击，
节奏拳击，
节奏拳击，对，那它其实也算是拳击里面一个系统，也有蛮多选手会练的，反正他就打一个很顺的，然后就是闪躲啊，那当然就是对于一般初学者来讲说，哇，这个打得很帅，然后其实就是反复练习的话，其实基本上就 OK 啦，就可以去这样做。那我觉得现在刚刚讲到，现在不管是健身房啊，或者很多个人工作室，大家只要愿意的话，其实他们都可以打拳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运动归运动，也不是说我以自己的学生来讲的话，可能十个里面也不见得有一个愿意打比赛。那我觉得现在把它当成是运动健身的族群是非常非常多，占了大概八九成。但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因为毕竟它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可以消耗你非常多的一个心肺啦，或者说练习爆发力啊，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好事情。
我蛮愿意打比赛的啊，如果不打脸的话我就可以不是因为我要工作。
你知道力技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不管是所谓拳击啊或者是泰拳啊，力技大家想要看什么？大家想要看 KO，
想要看打脸，
对，想要看一瞬间被击倒的画面，会是非常激撼的，让震动人心，会觉得哇好棒哦，被击倒了，所以通常都是从打脸开始。
是啊，可是因为像我们就是还要工作，你知道我们还要主持，我还行，我总不能鼻子上面贴着 OK 绷我就上场，不然我其实也是蛮想试试看打比赛，因为我跟教练学，我们民视有一个拳击社，其实拳击社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的伙伴是有参加比赛的，就觉得如果可以去参加比赛挺帅的啊。不然匡宇你现在为什么不打比赛？
我不打比赛的原因是因为年纪大了
不要这样说嘛，这样子我完全没有办法再劝你直接入坑。
没有没有，就是那个时期过了。对，因为我觉得运动这个时期，就是你可能有一个时期是黄金时期，你去比赛的时候都可以比得很好，可是慢慢的慢慢的你可能会退下来，或是看着新的一辈的人上来，以前上台的时候跟他打四回合都觉得体力很好，可是现在遇到年轻一辈上来，他发现他我连打两回合我就觉得不行，我再累了。
可是其实教练，你觉得就是这项运动它跟别的运动比，它真的是运动年龄比较短的吗？
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近几年来讲，有很多比如说你说接近40岁的选手还在线上打的原因，是因为我必须讲，就是这几年就是在整个健身的市场里面，其实导入非常多科学化训练，让这些过去可能我今天打到35岁我就必须要退休的选手，他其实就算是接近40岁，他还是维持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体能。我觉得科学化训练是非常非常重要，就像是因为泰拳过去可能都是在泰国本土打，那这些泰拳选手出到国外的时候，渐渐应该说大家接触的多的时候，他们已经变得没有优势了，因为对手可能会用更好的拳来去打他。那后来呢，他们也舍弃了，有一些拳馆也舍弃了这么传统的训练，也导入比较多欧美的拳击啊等等之类，让他们自己的实力有在提升。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以现在来讲，当然我觉得就是科学化训练导入之后有改变了这个生态啦。但如果现在以最主流的一个年纪来讲的话，大概就是20岁到30岁左右
是巅峰，
是巅峰。对，
但是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大龄选手。
现在已经有，现在有蛮多
都有了。
未来会有可能会更严重。那除了年龄之外，身材上面的限制呢？像比如说教练你自己本身在泰拳的这个竞技上面。比赛上面，你一般你觉得你的优势是什么？劣势又会是什么？
我的优势其实相对来讲，我过去在打在 现役时代的时候，我是打63.5公斤。嗯，那以在国内来讲的话，大家都比对方高一些，因为我差不多175。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比赛的赛制在公斤上的区分要有那0.5啊？标准数不是很，为什么不是就整数60到70？因为你知道我们跑步的时候分龄都是30岁到40岁、40岁到50岁，那你为什么体重不是40到50、50到60？然后要分那个点五是为了什么呢？
泰拳国际这个IFMA来看的话，它是大概是3.5公斤是一个量级，比如说60再上到63.5，再上去的话就67，再上去就70。那你们说为什么没有再点五？我觉得就可能他们的规定嘛，大概是这样子。对，那我刚刚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想说，我以我自己的量级63.5公斤来讲的话，我差不多175左右，大概就比一般的选手稍微再高一点点。好，这是我的优势。但是你所谓的高，相对有臂展的长度就会比别人长，一定有距离上的优势。
对，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优势？我就回到我2017年2月份到日本打 K1 的比赛的时候，我那时候是第一次挑战60公斤。嗯，那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我本来想说，我平常打63.5啊，那我降到60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嗯，就我花3个月降到60之后，我整个身体的状况非常的不好。那时候就整个变得为了维持这个非常低的体重，我每天只要进入到吃饭的时间，因为只能控制非常少的饮食，你才不会让自己的体重在飙升。嗯，只要进入到吃饭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让我进食的话，我会全身变得超级无力。好，然后我就拖了这样的身体的状态，然后到日本去比赛。然后我第一轮遇到的选手是，也是打60公斤，因为是以量级来做一个规范。
这个量级它的那个正负负差范围值是多少？
没有正负负差范围，你只能低于60，
你只能低于这个数字。
哦，不能说，比如说，所以60.3、60.1就
不
能打60了，
不行，
所以你只能60以下。
对。然后那时候我过磅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早上过磅，因为是下午比，早上过磅的时候我好像是59.2。
嗯，哇，
对。然后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的对手一样是60公斤嘛，嗯，然后他的身高是158。
哇，差这么多。
对，你看，你看起来你就听起来，哇，这个
你有很大优势。
我听起来有很大优势。没有，这个小子他很年轻，18岁，
短小精干，
像一座小山一样。你想象第一神拳木之内
一步，
他虽然个子小，但是他相对来讲他的身体质量比我厚非常的多。嗯，我那时候在跟他打的时候，我基本上打不穿他。虽然我攻击输出可能比他多，可他就死压在那边，我就觉得很像是一座小山，我根本推不动他。嗯，就最后我输了，我输给他，就最后他拿冠军。对，他就一路打上去，连赢4场，他最后拿冠军。对，所以大家都在讲说，所谓的身高优势到底有没有优势？我觉得回到一个关键，就是今天你在比赛场上，你怎么把对方拉在你自己擅长的范围，还有你擅长的节奏上面，你就能赢这场比赛。
先不要跟他拼拳，尝试切他中路这样子。
对，就是说你要
看出那个破绽。
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很会用腿，对方很会用拳。嗯，如果我能够控制这场比赛一直在我用腿的距离的话，我就会赢面比较大。
就不跟他拼拳嘛。
对，可是如果他可以把场面拉到我只能跟他拼拳的话，那他就能赢。嗯，所以格斗比赛我觉得有点像下棋，
对，
大概是这样子，就是说你也不是说无脑进去就乱打，而是说你今天擅长什么，对方比较不擅长什么，你要想办法把场面控制在你擅长的领域，那旁边的裁判就会觉得哦，这边是优势。嗯，我觉得看比赛，或许观众朋友未来有兴趣可以去观察这个部分，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对，其实我非常能够体会教练说那个打拳这件事情不是说无脑的乱打，因为我真的觉得打拳击要用到的脑量实在太多了。就我还记得我有一阵子是跟教练一对一对打，我觉得当教练在训练我，比如不管是闪躲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你的那个专注力跟集中度真的要非常的高，因为你要一直就你要观察教练他哪边，就他有时候是挥左手，有时候会右手，所以没有办法不用脑去从事 这项运动一直猛打，真的无法。那刚刚教练提到，好，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状态训练好了，然后我们把应用也做好了，可是在拳击比赛或是泰拳比赛里面，他都还是有这个体重这样子的问题，变成说比其他的运动项目跟其他运动项目比较起来，体重的控制相对来说更是非常重要，还有饮食的控制。所以其实你的饮食上面是很严谨的照着某一个菜单在吃吗？
我那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不是很健康啦，就是因为现在你所谓的减重，其实所谓的职业选手他绝对都有一个健康团队在后面帮他做一个科学化的一个安排，就是你应该怎么吃，你应该要怎么样的训练，能够对能够让自己更那个。但我们过去当然不会，我们这种业余选手就是
突发
炼
钢
嘛，那我过去真的就是很我觉得很不健康，也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啊。我可能就是早上晚上我就是喝流质的，中午我可能就是挑一点点，就比如说饭量我是减半，然后以蛋白质为主，这样子的方式，我可能我说以进入到我减重期，我可能都是这样吃的状态的话，我大概两周我可以减个2到3公斤。我早上晚上都会跑一次步，但是我会包所谓的减重衣，就是很不透风的
太空衣的感觉，
对，太很不透风，就是为了要逼汗，我可能就去跑个3公里，
好辛苦哦，
回来之后让自己冷却下来的状况下，你很像是泡三温暖，在烤那个烤箱，让它的水分流出来之后，然后你再去过体重之类的，大概都可以减个0.7、0.8，然后你去习惯了这样子的节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今天在过磅前一天我应该要怎么样去控制那一点点的体重范围。
等于就是控制体重也在你们的训练项目当
中。哦，没错，是啊，是是。
要训练，因为我们那大家一般人可能觉得说控制体重干嘛要训练，但其实就是因为那0.几、0.几的差别，你们也要让身体去适应。
对，因为就像刚刚讲的，我们今天如果我今天打60公斤，我只要多了0.1，也就是
失格，
就没有办法，对，就没有办法过。
哦，不能说我，那我就去打63。
你报了一场比赛，你可能在半年前先 booking 了这场比赛，然后你开始展开一连串的训练，然后到最后的一个月，你可能开始要降体重了。结果你发现说你可能是报60公斤以下，结果你上磅秤之后发现你是60.1，然后你前面这半年的训练
世界崩塌，
对，全部都重来。
对啊，
对。
但我其实是很难体会说我为了体重然后去牺牲肌肉量这件事情，因为对我们一般的其他很普通的体育项目来讲的话，会觉得说肌肉才是最难练的，我要降体重何其容易，但是肌肉很难形成，一旦形成了如果它流失你要练回来非常的难。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啊。其实现在的训练，我过去真的在还在比赛很密集的时候，大概都会分一下我自己的训练菜单。就比如说我今天是练心肺好了，以跑步啊等等之类的为主，那我可能隔天就会练习专项，专项就是我们练习打靶、对打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一定会安排重量训练的天数，就是让自己的爆发力跟强度它其实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但也不会说今天为了完全的减重全部牺牲掉，那当然你在场上的表现也不会太好了。
那你们是不是不太能从事太过于耐力型的运动？因为我记得教练有一次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你们跑步就不会跑太远，不会就是3公里，最多就是3公里，也不会超过了，所以是太耐力型的会改变你身体的质量，还是说会让你的心肺运转不一样吗？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今天打拳它是3分钟，我说以泰拳或是踢拳击一般的来讲的话，3分钟一回合，它其实在你在做连续出拳的时候其实是属于无氧状态，那当然就是你要去练习爆发力才会是我今天在这个专项需要的运动模式，我身体运动模式，所以对这些拳手来讲，我今天跑很长，我可能是在赛季外去增加我自己在回合跟回合中间恢复的速度比较快，可是我今天如果要讲我在回合中间
已经在那个赛季当中
的表现的话，我应该是要讲我们有一种练习方式，比如说我今天是跑400公尺全力冲，全力冲400公尺停60秒再全力冲400公尺，我们一定会练这种长时间你要让身体变成无氧状态，比较像在 今天要真的要比赛的时候，对于这些选手会比较有帮助吗？
嗯，可是除了这些之外，就是好心肺、肌耐力，我们刚刚都有聊到了。但是还有就是反应这件事情，也是在拳击当中很需要被训练的啊。其他运动项目也许不必吧，像我们跑步好像也不太需要训练你的反应能力。
你比如说有人丢纸杯之类的，
对，或是天外飞来一笔小石头啊什么的，我们不太需要练反应。可是拳击就是必须要练反应，跟需要练速度，出拳的速度。那这个的话是有什么特殊的训练方式吗？打地鼠。
反应的话，其实基本上有很多做法啦。那其实你在对打，或是我今天会重复的，比如说防守，你要去闪拳啊，我今天就让这个训练变成是今天的重点，那你就注意力要非常的集中，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嗯，
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是量化，你让自己的眼睛去习惯它。那习惯了之后，我怎么样运用，把这个会的技术运用在我今天实战对打里面，你要把它用出来。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遇到很多学生是这样，比如说我今天教了。重点是比如说闪躲，或者说我今天教了一套拳，最后呢我会给大家比如说对打的时间、
嗯、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拿不是今天练的东西来去做对打，那我就觉得比较可惜。
嗯，
就是说那你应该是今天练习了什么东西，我今天应该是在后面把它运用出来，那才会变成自己的养分。
不是因为大家被打的时候都只能拿出本能的反应啊，就我本能想要怎么打。
是是是，所以后来我就转变一个方式，就是条件式的对练。我就把今天学的东西，那在后面我应该要怎么样互动用出来、
嗯、
让他们规定说你今天只能用这招，对方也只能用这招，那你去让身体去记忆起来、
嗯、
我觉得打拳就是一个记忆，然后你去习惯它，用眼睛去观察全部对方的全身、
嗯、
所以像有时候刚开始在练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今天要踢你脚，你就会看到对方眼睛一直盯你的脚，你就会知道说哦，对方要踢你的脚了、嗯、所以我通常都会跟我的学生讲说请你看他的全身、
嗯、
你可能我今天看全身发现他哪里有空档，我去攻其他的地方。但有一些比较狡猾的拳手，就比如说像我，我可能会看着你的脚，然后手打你的头。
对，就是假动作、啊。
假动作，
对
对,
對, 對, 對，
就是这当然就是比较
最高境界、啊、
比较那个的拳手啦。只是我是说，大概是这样子、
嗯。
我觉得全部都还是以训练的过程，你累积多少，当然是有人天生眼睛就很好，然后反应就很快，
嗯、
那当然就可以帮助他更快进入这个状况、
嗯。就是他的本能，我们刚刚讲说，有时候打拳击是一种本能反应，就是你的本能，你要训练到说它变成是你的身体一部分，变成本能反应，这样
没错，
就会应用的更好。
可是因为有些人在训练，有些人在训练上面的时候，尤其是实战的时候，像是很早期在打拳击或泰拳的时候是，是你会很习惯往后退。
对，
不会往左右闪、
嗯、
但我们其实是左右闪是比较好的，可是因为大家会往后退，最后就会 退到那个绳子边，就被人家 困在那边打、
嗯、
所以反而是到后面就是会训练你，你必须要从左边右边离开这个边线、
嗯、而且就是要在有这个教练也有训练过我们，就是往左往右、
嗯、
对，往左往右横移啦，就是说你要让自己的空间变成是立体的、
嗯、
而不是只有前后。因为一般人来讲，我今天遇到危险，我当然一直往后退啊。今天攻击我，可是他忘了，我今天如果往左边跑、往右边跑的时候，其实我就离开了那个他直线攻击的那一个区域。
嗯，
那其实有时候你如果可以在场上的时候，你把自己稍微拉，变成是第三，
抽离再看，
你变成是第三个角色，有点像转播那个
灵魂出窍，在旁边看着自己，
你会比较知道我应该怎么去控制这个场地。
好难哦、喔嗯，我要怎么灵魂出窍去看场上的自己？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经验累积啊，真的、
嗯。你觉得现在台湾的拳击、泰拳的环境，还有比赛，或者是政府给你们的协助，有比较好一些吗？因为我觉得这项运动有逐渐的热门起来耶。
对，我觉得主要还是归功于就是转播，赛事转播。
嗯，
那当然现在最多转播的绝对是在铁笼里面打的 MMA 赛事。那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呢，然后让更多人认识这个比赛，然后很多人就说哇，这个选手真的很帅，我也想要变得跟他一样。
嗯，
大部分是可能是从这边开始接触这个运动，然后相对来讲民间有很多的拳馆也应运而生嘛、
嗯、
然后再来就是其实近几年如果你以铁笼来讲的话，我们近几年有一个叫做 WTT 的一个 格斗赛事，他每年大概就是办个两三场，那他就会邀请到全台湾各个喜欢运动的人，这个格斗运动的人都可以在这个比赛里面献技。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有固定的赛事可以参加，我们选手就可以透过这样子实战的经验迅速的累积自己的能力。那比起我们过去，我那时候15到17年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可能全国泰拳锦标赛一年只办一次。相对来讲我比赛真的打的不多。那相对来讲，如果我今天，因为那时候我跟香港的选手打，在打两岸四地打中华队，那时候对手是可能我一个一年我就打了好几场比赛，那相对来讲实战经验比我们丰富很多。那在这个环境上面本来就是比较相对来讲不公平。那我觉得现在呢，近几年就真的是慢慢的提升了，
对打机会多了。
对，我觉得因为你势必一定要以战养战嘛，
对，
你如果都不比赛，我今天闷在家里面练习
练习，
就不可能，
总不能每天打木人桩或是沙包吧。 对，
所以我觉得实力的累积在近几年，我觉得累积的非常的快，那我觉得也是好事情啦。
对，
也是好事
情。而且我觉得大家就是你稍微比如说有点接触了这项运动，你再去看的时候，那个兴致会更加的高昂。这也是我们希望这项运动它可以在台湾越发展越好的心愿。我还记得我高中的时候看过一本漫画，一个漫画叫做《一棒的福音》。它这个《一棒的福音》为什么讲一棒？就是说拳击选手，他在控制自己的体重，就像刚刚教练跟我们分享的，一点点，我要怎么样吃，我要怎么样训练。所以我其实在认识教练的时候，我也一直非常佩服他，因为我觉得可以投身在这项运动，而且是一个在台湾还没有非常热门或是很关注的状态之下，他靠自己去专注的训练。然后我觉得这项运动非常的需要自律，包括你的体重控制，包括你的训练这么的多样化，包括大家听刚刚说哦，连跑个步都要全身包这样子，我觉得你没有一个自律的心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教练真的是我很佩服的一位选手。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多去订阅教练的那个 YouTube 立即锋，因为你看懂了，你就会想要关注这个比赛，你关注这个比赛，你就会让台湾的这项运动更加的蓬勃。我们都是幕后的推手。今天谢谢教练来分享这些，收获非常的丰硕。但是我可能回去跟你练拳击还要一段时间，最近有点忙，
没问题，随时等你回来。
好，谢谢教练，
谢谢大家。
大家听完这集节目也别忘了哦，要给我们一个五星的评价，或者是留评论给我们。想要听什么样的选手故事，或者是说你想要了解哪项运动，也可以给我们一点意见。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拜拜。